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6周年总会教友大会致业户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转播。演讲者计选自教会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教会嘅音乐由摩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
这
个转播是由邦尼卫尔转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或做其他用途。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孟孙多马会主持今天的大会。我们欢迎各位今日下午来到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6周年下半年第五场，亦都是最后一场的总会教友大会。今次教友大会由兴格莱戈登会长主领，他指派我孟孙兄弟主持这场大会。我们要欢迎世界各地透过转播电视、网络同埋卫星转播参与大会嘅教友同埋好多嘅朋友，并且向各位献上祝福。本场大会嘅音乐系由大会堂唱诗班演出，由杰俊克雷同埋帕威格雷指挥，风琴、丝琴系由克利夫邦尼。唱诗班会唱《我看见一位天使》来开始本场的大会，接着70元简森杰伊长老会为我们做开会祈祷。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会唱《耶稣每逢想念着你》，接下来12使徒定额组代理会长潘培道长老会将为我们讲道，他之后12使徒定额组贝利大卫长老，接着是总会主日学会长梅瑞尔罗格杰弟兄，以及70元的卡登格雷长老唱诗班。
Oh,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we reverence thy name.
我哋尊敬你嘅名，感谢你今日好光荣嘅总会教嘅大会，感谢你，你灵好管住我哋。我哋感谢丰满嘅福音喺呢个学期时代复兴，感谢你有启示。等我哋感谢你有神圣嘅经文，同埋其他所有嘅祝福是由你的天国和教会来而来的。我们祈求你祝福讲者在最后这一场的。我们祈求你 你的灵会教导我们，不单止是他们教我们的，或者还有他们没有讲的，你的灵会能够我们需要的时候满足我们的需要，能够我们能够经常在将来的日子中是会经常讲，我们感谢你神圣的儿子和 他对我们的影响，祈求你祈求祝福我们在这一场教会里面，奉耶稣的名阿们。
1847年7月26日，杨伯翰带住十二使徒同埋其他人，佢哋抵达喺山谷第三日，嗰阵时第二日星期日，爬上一个距离我而家企喺呢度一里半嘅山上。佢哋认为嗰度系向列国竖立大旗嘅好地方。包金赫伯带住一条黄色嘅领巾，佢将呢条领巾绑喺利察威拉嘅手杖上，高高挥舞住，作为列国树立嘅升旗，杨伯翰命名为升旗峰。之后佢哋翻到佢哋破旧嘅房车，翻到佢哋带咗二千里嘅几件东西，嚟到佢哋长途跋涉疲劳嘅跟随者，佢哋俾佢嘅力量唔系佢哋所拥有嘅，而系佢哋所知道嘅。佢哋知道佢哋系主耶稣基督嘅使徒，佢哋知道圣职已经藉由天上而嚟嘅使者传俾佢哋。他们知道他们的诫命和圣约，让他们有机会得到赐给全人类的永恒救恩和超胜。他们知道他们有来自圣灵的灵感与他们同在。他们忙住耕田，建造栖身之所，为冬天作准备。他们又为了草原上跟除着他们要来聚集的人准备地方。那时九年前写低有一项启示，指示他们要起来并且发光，这样才能使你们的光成为各国的大旗，这样才能使在石安地及他支联会的聚集是为了做防御，以及为了做暴风雨的避难所，并且为了当愤怒被强烈地倾注在全地上时的避难所。他们要成为光，成为大旗。依面藉着启示而建立的大旗是经由耶稣基督福音的教义而包含在经文里面。福音生活的原则建立在教义上，而各项标准亦都是与这些原则为一致。我们若要得到圣职权柄的人那里接受到福音的教义，我们就有责任遵从这些标准。那些遵送的总会兄弟不能够随意，我们亦都不能够随意更改或者忽视这些的标准。我们必须奉行这些标准。讲话这些标准不重要，不会医治或者安慰我们。我们知道这些是重要的，因为全人类已受到了辨别善恶的充分的教导。我们如果要尽力以赴，全力以赴，就不应该沮丧。我们可能会失败或者跌倒的，这个时候总会有悔改和宽恕的补救之道。我们要教我们的子女标准道德的标准，让他们避开各样不道德的行运。他们身体里面的宝贵力量，只有合法结婚成为夫妻的男女才能运用。我们必须完全忠于我们的婚姻。我们要遵守十一奉献的律法，我们要善尽我们在教会中的责任。我们每个礼拜聚集在领受圣餐、更新圣约，以便获得祝福面包和水、简单神圣经文、祈祷中的应许。我们要光大圣职，并且服从于圣约和教义。在星期峰上的兄弟，他们明白他们要过住平凡的生活，并且让他们的容貌上保有基督的形象。他们了解支联会要成为防御和避难的处所，那时候世上都还未有这个支联会。他们知道他们的使命是要世上建立和万国建立石安的支联会。或者他们在想哪一类他们还未经历过的愤怒和被风雨倾注而来呢？他们忍受了尖锐的对立、暴力、恐怖主义，他们屋被烧、财产被抢，他们一再这样被赶出家园。他们当时知道对立 永无止境，就好似我哋而家知道一样。对立嘅形态可能改变咗，但系唔会停止。早期嘅圣徒所面对嘅各种挑战系唔会停止嘅。新嘅挑战可能有啲唔同，但系一定唔会比佢哋所面对嘅挑战更少。今日有数以千计嘅石安支联会遍布世界各地，教友嘅人数超过千万，而且不断咁成长。呢啲成长系唔会停顿落嚟嘅，因为呢个系主嘅事工。而家嘅教友遍布169个国家，讲200种以上嘅唔同嘅语言。有啲教友生活喺一种不可描述嘅恐惧中，担心世界上嘅邪恶会临到我哋同埋我哋嘅子女。呢个世界嘅道德同埋灵性会越嚟越黑暗。如果你聚集喺教会里边，奉行福音简单嘅原则，遵守智慧语，善尽我哋嘅圣职同埋其他职责，我哋就唔需要惧怕。智慧语系获得身体健康同埋启示嘅一项关键，要避开茶、咖啡、酒、烟同埋毒品。我哋可以住喺我哋想住嘅地方，尽力谋生。不论系简单或者富裕，我哋可以按照我哋愿望过生活，有着全能者嘅认可，甚至嘅介入，并且确信能够获得不断嘅属灵指引。每个支联会都是一个防御和避难的处所，一面的大旗。支联会是一个资源健全的组织，有每个愿意来到影响以下的人的救恩和超升所需的一切。而圣殿亦都比从前更加接近每一位教友。对立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有些人误解我们，错误地宣传我们的历史，我们和我们的历史，其中有些是有恶意的，并且完全对耶稣基督的教训和他的福音相违背。有些神职人员甚至宗教团体反对我们，他们做我们绝不会做的事情，我们不会攻击批评或者反对其他的人，不会好像他们对待我们这样回击他们。甚至今日仍然有一些荒谬的故事流传着，不断这样重复，有些人信以为真，有用又说摩门教人士有角。几年前我参加一个俄勒冈一个大学所举办的座谈会，出席的人有天主教的主教、拉比圣公会的牧师、福音派的教牧师和一神教的教士，和我自己。那个校长班内博士主持一个早餐会，有个人问我，我带了哪个老婆啊？我说我只有一个老婆可以选。那时候有些人就要，我以为有人要我难堪，有另外人就问主教，另外天主教的主教有没有带他老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Dr. Bennett 问我，摩门教人士有没有角的？我就笑，我日日梳头，所以你看不见。所以班洛博士他是光头的，他双手放在头上，他说你不会将我变成摩门教的。最奇怪的就是一些有才智的人宣称我们不是基督徒，这个显示出他们对我们的认识非常之少或者一无所知。你不可以踩低人来提高自己，这个是真实的原则。有些人以为我们报标准会是阻碍教会的成长，事实正好相反。高标准就好像摄石一样，我们都是神的子女，都是被真理和善良所吸引。我们面对挑战是在一个今日日益黑暗的邪恶世界里面抚养家人。我们有些教友觉得不安，有时他们问，在世上有没有地方我们可以避开一切的邪恶呢？有没有另一个乡村、州或者国家是安全的呢？人可以逃离，找到逃难所呢？答案通常是没有的。这些防御或者避难的处所就是我们教友现在住的地方。 摩门经预言话：然而那事工必在万民中开始，与父在一起，来准备道路，使他人民得以重聚到他们的界地。从世界中出来，遵守诫命、光大圣迹，并在教会中活跃的人，已找到避难的住所。几个礼拜之前，在我们的聚会之中，70员会长团员之一乌克斯罗伯特长老，他是一个退役的四星上将及中欧北约空军的指挥官。他提醒我们1945年9月2日10个国家在东京湾米苏里号战舰上签订的协议，结束了第二次大世界大战。我们当中有些人那时都在亚洲。乌克斯长老将军说，今日我甚至无法可以想象，怎可能够有一个特别的时机，让我们可以举行这样的会议，或者签订这样的协议，而结束我们所参与对抗恐怖主义和邪恶的战争。这个不是那种的战争，我们不用惧怕，即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战争不会停止的世界里面。启示中预言的对立战争持续到今日，我们要快乐，要抱着一种正面的态度，我们不需要恐惧，恐惧是信心的敌人。我们知道这个教会的活动是以家庭为中心，不论教友住在哪里，他们都应该建立一个欢迎子女、视子女为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的家庭。佩青的后期圣徒的家庭是世界的榜样。我们不仅要维持最高的标准，我们每个人亦要成为一面的圣旗，一个防御、一个避难的处所。我们刚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过去世代的勤奋和努力，以为我们这个时代带来耶稣基督丰满的福音，以及管理和完成圣工的权柄和所需的资源。一切都是一个丰满时代的福音期中来到。在这个福音期中，一切事物的完美结局将会实现，大地将被准备好迎接主的灵临。我们在这一份是事工的一部分，就好像从李察拉威拉手杖中解开黄色领巾落来升旗封的人一样，那条高高挥舞的领巾为古代和现代经文中所预言的伟大聚集发出了信号。我们讲教会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其中有安全和保护。这个教会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中心，圣徒们学习向自己里面探求，以便见到全人类救主的救赎力量。教会中所教导的以及经文中所学到的是福音原则，会成为我们个人和家庭的指南。我们知道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所建立的家庭是启示中所讲的避难所，是万国的光大旗、升旗和抵抗隆聚而来的暴风雨的避难所。那面集合我们所有的人的升旗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父的独生子，他是父神的教会，他的教会，我们承受他的命，持有他的权柄。我们凭信心向前看，我们一生中见到很多的事，亦都有很多事情再继续发生，会挑战我们的勇气，扩展我们的信心。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天上的赏赐将是大的。我们无需要为教会或者我们的历史而道歉，不要以福音为耻，要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决不可以，要为我们教会的历史保维护。 我们要将要面对挑战，因为我们无法避开他们，要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众人是他，我们的教，他是我们的教主，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教主。如果条旧的黄色领巾足以成为万国的星旗，这样世界各地持有圣职的平凡男人、平凡的家庭、平凡的妇女、平凡的儿童，尽其力奉行福音，就可以发光，成为一面大旗，一个防御避难的树所，抵抗任何倾注于大地上的一切。我们谈论基督，我们因基督而快乐，我们传扬基督，我们预言基督，我们按照我们的预言而记载，好使我们的子孙知道他们可到什么根源去寻求他们罪恶的赦免。这个教会将会昌盛，会遍布各地，这个是我非常之确定，我这样的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afternoon I pray.
今日下午我祈求圣灵能够在我讨论重要的福音原则的时候帮助我和大家。身为圣职领袖，我最爱做的事就是去拜访教友的家庭。我特别喜欢探望我的一般所谓教不活跃的教友，同他们倾偈。在我担任支联会会长的那几年，时时会同支联会当中的一些主教联络，请他虔诚地祈祷，找出我们可以一起探访的教友或者家庭。主教同我在前往这些教友家之前，会一起跪低去祈祷，为我们自己以及将要碰面的教友祈求天父的指引和启发。我们的探访都开门见山，我们对教友表达我们的爱，并且感谢能够有机会到他们的府上造访。我们清楚表明自己是主的仆人，为了替主效劳而来到拜访他们。我们表示很想念他们，亦都很需要他们，而他们亦都很需要复兴福音的祝福。谈了几句之后，通常我会问类似这样的问题，可不可以请你让我了解一下，为什么你不再积极地参加教会活动，去获赐其中的祝福呢？这样的探访我去过过千百次，而每个教友、每个家庭、每户人家以及每个答案都不尽相同。但是几年下来，我由我的答案中得到的答案就是觉察到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通常的反应都是好像这样。几年之前，主日学中有些人讲了一些事得罪了我，于是我就再没去回教会了。支会里面没有人跟我打招呼，主动关心我，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个局外人。这个支会的冷漠令我感觉到伤害。我没办法认同主教给我的建议，只要他还是担任主教这个位置，我再不会踏入教会的大楼。其他举出遭受冒犯的理由还有很多，由成人之间的教义观点不同，到青少年之间的奚落、嘲弄和排斥都有。不过一再提到的特点都是因为某些事物而冒犯了我。主教和我都聚精会神，诚心诚意地倾听。我们之中某个人可能会跟着问他们归信复兴福音的见证，倾下倾下，这些美好的人一边就会想起圣灵确证的见证，一边叙述他们之前灵性的见证。他们都很多时忍不住会热泪盈眶，几乎我探访过教不活跃的教友当中，都对复兴福音的真理有明确谦卑的见证，只是他们现在并没有参加教会活动和聚会。之后我就会讲一些以下的说话，等我和你确定一下，我了解你遭遇的情况。你因为有人在教会里面得罪了你，于是就失去接受教义和圣餐祝福的机会。你自行退出了，让自己不再时时有圣灵为伴，因为有人在教会得罪你，从此你就断绝了圣职教义和圣殿的祝福。 你唔单斩断咗自己服务其他人以及学习成长嘅机会，并且留低障碍，让你嘅子孙、你嘅后代嘅灵性成长受到阻碍。佢哋好多都会沉思一阵，然后就会答：我从来冇咁嘅角度去谂呢件事。主教同我于是提出一个邀请，会话：亲爱朋友，今日我哋嚟系想建议你，而家唔系再介意呢啲事嘅时候啦。唔单止我哋需要你，你亦都需要耶稣基督复兴福音嘅祝福。请你翻翻嚟教会，而家就翻嚟啦。当我哋相信系或者系讲自己被冒犯，通常系指我哋感觉到自己受到屈辱，遭到不平等的待遇，被轻视或者不受尊重。我们同人互动的过程中，确实会发出一些笨拙、尴尬、毫无道理或者恶意伤害的事。但是让我们感到被得罪的，始终不是其他人会得罪你或者我。的确，相信其他人会得罪我们根本是错的，会受到冒犯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这个并不是某个情况造成，或者由某人某事施加在我们身上的。在神所有众多不同的创造当中，有些自行行动，有些就受行动支配。身为天父的儿女，我们蒙受祝福，有道德选择权的恩赐，能够采取主动和自行选择。你和我被赋予选择权之后，就是自己的主动者。我们主要要做的是采取主动，而不是依事行事。相信某人或者某些事会让我们觉得自己被得罪、被捉弄、被伤害或者感到痛苦，都会贬损我们的道德选择权，让自己沦为受行动所支配的对象。但是身为主动者，你我都有权力采取主动，选择自己要怎样去面对被冒犯或者受伤害的情形。本福音期当中，十二使徒定雅组第一任会长的马西图文斯选择要对撩除牛奶上面牛油的一些小事而动怒，相反杨伯翰虽然公开受到先知施摩失严厉的斥责，就选择了一点都不以为然。在很多情形之下，选择要介意乃是一种更深层更严重的灵性病症。万世图文斯让自己受行动支配，最后导致了叛教，下场悲惨。杨伯翰是自己的主人，运用自己的选择权，按照正确的原则行事，因此成为神手中有力的工具。对于应该怎样去面对那些可能会触犯我们的事或者场景，救主是我们的最佳典范。由于世人的邪恶，他们将视他为无物，所以他们用鞭打他，他忍受；他们用手打他，他也忍受；而且他们用唾沫吐他，他也忍受。这是因为他对人类儿女的慈爱和长期的容忍。你若果透过耶稣基督赎罪力量来到巩固，就能够蒙福，避免并且克服觉得被人得罪的感受。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要不觉得自己被人冒犯，似乎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但是这个力量不单止限于预留给教会中好像杨伯翰一样显赫之名的领袖。救赎主赎罪的本质以及复兴教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协助我们全然地接受这种灵性的力量。保罗教导以弗所的圣徒，救主在建立他的教会的时候，为的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请留意这里用的是成全这个主动的字眼，一如默士维尼尔长老所描述的，教会并非是为已经十全十美的人而设的样样俱全的养老院， 相反地，教会是一所学习的实验室，一个工作坊，让我们在这里彼此练习，成全圣徒的过程中获取经验。麦士维长老并且精辟地解释到，在这个称作复兴教会的现代学习实验室里面，临床教材就是由教会组成的，而这个就是我们成长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一位探访教师对他妇女会的姊妹付出爱心，并为他服务的时候学会了自己的职责。一个学会经验的教师在教导那些乐于支持而又专心聆听的学员的时候，收获匪浅，受益良多，因而成为更有效的教师。一位新上任的主教透过灵性启发，而且藉着跟全心全意支持他的支会教友一起努力，从而学习怎样做一位主教。了解教会乃是一所学习实验室之后，有助于我们准备好面对无法避免的事实。有些时候，教会里面有人会以某种方式作出或者讲出一些令人觉得受到冒犯的事，这些事情必然会伤害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而且这种情形绝对不会只是一次。虽然其他人并非有意要伤害我们或者冒犯我们，但是他们很可能会没有顾到其他人，或者做得不够婉转得体。其他人的意图或者行为，你和我都没办法管束，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应该怎样做。请记得，你和我都是自己的主人，都蒙赋予道德的选择权，可以选择不以为意。事迹战争危险的期间，尼非军队的总队长摩莱乃和他当时传递的首席法官和统治者派荷兰之间有书信往返。摩罗乃的军队因为没有得到政府充足的军饷而受苦，摩罗乃因此写信给派荷兰，当中有一些谴责的说话，严厉地谴责了他的疏忽、怠惰和漠视。帕荷兰可以很容易地因为摩罗乃及他信中的话而动怒，但他选择了不以为意。帕荷兰的回答中充满着同情，并且还述说了反叛政府的谋反事件，而摩罗乃对这件事毫不知情。跟着他说，我告诉你摩罗乃，我并不因你的极大苦难而快乐，你的苦难是我的灵魂忧伤。在你的书信中，你曾责备了我，但那是无关紧要的，我并不生气，却因你心胸的伟大而快乐。我们灵性成熟到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显露在我们怎样面对其他人的弱点、没有经验或者可能会冒犯我们的举止行为之上。一件事、一个举动或者一句话都可能会冒犯到其他人，但是你和我可以选择不以为意，并且和派克林齐声一讲，那个是无关紧要的。我要以以下两项邀请来作为我演讲的结语。第一邀请，我要邀请各位学习救主的教诲，将我的可以称作是冒犯人的互动行为或者事件之类的教导加以应用。要爱你的仇敌，要为诅咒你的人祝福，为恨你的人做良好的事，并为轻蔑地使唤你和迫害你的人祈祷。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利也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也不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就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有趣的是，在讲了要怎样面对那些恶行或者被人冒犯的建议之后，跟住就是所以你们要完全这项训诲。无疑地，圣徒要成为完全的严格条件当中，亦都包含了那些试炼我们以及考验我们的任务。如果有人讲或者做了一些我们觉得被冒犯的事，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不以为意，然后私下和那个人进行坦白、真诚而且直接的沟通。这样做就能够邀请圣灵的启发，令到误会得以澄清，让真正的用意得以明了。 许多做最需要听到选择不以为意这个信息的教友和家庭，可能今日并没有同我们一起出席教友大会。我估大家都认识一些教类似的教友，他们都是因为受到冒犯而选择介意这些事而不来教会，但他们会因为到教会而得到祝福。能够请各位虔敬祈祷，找出那些你们想拜访的人，并且邀请他们再次和我们一起崇拜，或者你可以送他们一份这次演讲的演讲稿，或者你会更想和我们讨论一下今天我们所温习的原则。请记住，提出这些请求的时候，应该秉持住一种爱心温和的方式，而不是一种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骄傲的方式。若我们凭藉着救主的信心来到响应这项邀请，我见证门会为我们而开，我们的口会充满着应该讲的说话，圣灵将会为永恒的真理作见证，而见证的熊熊之火将会再度被点燃。身为他的仆人，我应夫子所讲的这些话，他宣告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我要为救主活着的这件事实和他的真神圣性作见证，我亦都要见证他有力量协助我们避免被其他人冒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年轻时在德州波蒙特传教的某个早上，我的同伴病了，需要休息。我照传道部长针对这种情况的指示，搬了张凳坐在我们在四楼公寓的一个打开的窗旁边，开始研读摩门经。我很快就投入在经文之中。过了一阵，我读到阿尔玛书第29章第一、第二节。哦，如果我是一位天使，能随我心中的希望，用神的号角讲话，用一种震动大地的声音向每一个民族呼吁悔改就好了。是的，我要用一种像雷鸣的声音向每一个灵魂宣布悔改和救赎的计划，使他们悔改而来救我们的神，这样所有的地面上就不自在有忧伤了。在我沉思着阿尔玛的话语时，这些话字句变得非常适用于我个人。我和同伴克过到波蒙特上的百业门，要同人分享我们的信息，但成功的情况就寥寥无几。我的心里面想，我开始想象，如果我有位天使能用一种震动大地的声音呼吁悔改，这个将会是怎样的情形呢？我看着窗外，看见地下的街道上的人来来往往。我想着，如果我能站在那里，好像一位天使发光，高举着双手，用雷鸣般的声音讲话，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呢？我想象建筑物开始震动，这些人纷纷倒在地上。这个情况下，我想象他们可能会突然有渴望想听我要讲的事情。但是我接着听到下一节经文，但是看我，我是一个凡人，而且在我的期望中犯了罪，因为我应当满足于主所分配给我的事情。我谦卑地了解到主爱他的儿女，而且他的事工早有安排，我的职责就是做好我的部分。我谦卑地了解到其他事情，在那一刻我知道我所读的并不是虚构的小说，它是真实的。在我阅读的时候，有一种宁静祥和的感受，我的确充满了光和理解力，知道阿尔玛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他深人深深地渴望去和其他人分享福音的信息。如果你在那时问我，你知道这个是真实的吗？我一定会回答，当然。在那一刻，我清楚地知道我正是接受关于摩门经真实性的灵性见证。当我回想那次经验和之后的许多好这样的见证，我更清楚地了解到藉着圣灵接受是多么重要。
it is to receive by the Spirit.
We often 我哋往往会将注意力放喺凭圣灵教导嘅重要，咁非常好。但系我哋都要需要记住，主将藉住圣灵接受税同样更加重要。如果唔系更加重要嘅话，呢、这个接受系福音基本嘅模式，系我哋被证实为教会教育时嘅教义就已经明示。喺呢个教义中，我哋受到指示要接受圣灵。呢个系一项我哋采取行动正式邀请，要我哋接受呢个伟大嘅恩赐。当我更注意到呢项原则时，我发觉经文里处处可见接受嘅教义。好似潘培道会长所讲，经文入面冇一句比祈求你必得到，所以传得嘅信息出现再多次数噶啦。我哋尘世考验嘅最核心嘅部分，就系是否选择接受耶稣系基督。使徒约翰教导，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道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一个人不禁想，到底我们周围有多少恩赐和祝福是我们未去接受的呢？主已经讲过，因为假如有一件礼物赠给某一个人，而他不接受这礼物，对于那个人有什么益处呢？看来他对那赐给他的礼物并不觉得喜乐，且对那赠礼物给他的人亦不敢喜乐。在我们教会的聚会，我们个人和家庭的经文研读，甚至在今天我们聆听主的先知和使徒的话语时，我们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接受得更加多。为什么呢？我们学到那些真正接受的人，至少做了三件其他人可能没有做的事情。首先，他们寻求。我们生活在一个重视娱乐的世界，大部分的人都只是一边看热闹。我们可能不自觉自己到自己教会到教会大会或者上教堂时的心态是，我来了，现在启发我吧。我们在灵性上是被动者。当我们注意起寻求和接受圣灵时，我们就比较不会自教师或讲者是不是能够吸引我们的注意，然后会注意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圣灵上。记住，接受是个动词，是行动的原则，是信心的根本表示。其次，那些接受的人会去体会，虽然启示亦都会降临在心意里面，但启示大半都是被感觉到的。在我们学习注意这些灵性感觉之前，我们通常甚至连圣灵都认不出来。在最近一次跟我一个媳妇交谈的时候，他建议我们甚至可以帮助小孩子注意圣灵的感觉。我们可以问他们问题，好像我们一起看经文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你觉得圣灵是提示你去做什么呢？这些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好问题，他们表现出要接受的渴望。第三，藉着接受圣灵的人会想要付诸行动。就好像摩罗乃先知所教导的，要得到对魔门经的见证，我们必须真心诚意求问。当我们真正打算将所学的事化为行动的时候，圣灵才会教导。当我再次阅读我的日记，好使我了解当时做传道士的经验的时候，我领悟到虽然我以前读过摩门经，但在波蒙特的那个早晨所发生的一切全是不同的经验，因为我已经不同了。尽管我虽然没有什么经验，但是在那个场合我诚心试着去寻求和感觉，而且我打算用信心将所学的化为行动。现在我知道这样的见证，只要我们愿意接受，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可以成日得到的。摩门经是神的话，耶稣是基督，福音已经复兴了。我们现在的确有现代的使徒和先知存在。我祈求今天我们会永远学习怎样接受得更加好。 好使我哋能够真正对礼物同埋赠礼物嘅人感到喜乐。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多年前，我哋呢个年轻家庭搬到位于新开发地区嘅家，从东边望过去系一片山脉。有一个星期一早上，正当我着好衫准备出门口赶去翻工嗰阵，我六岁嘅仔格雷拖住弟弟安德烈入房，格雷好坚定咁抬头望住我，话：爸爸，琴日喺儿童会，我嘅老师话俾我哋知，只要有圣迹就可以令山移动。我话俾安迪呢件事情，但系佢唔相信。爸爸，你有圣迹系唔系？然之后佢转动佢小小嘅身躯，指望窗外，回头望住我，话：爸爸，你见到嗰啲山吗？移俾佢睇啦。
What followed？
嗰阵之后系个温馨美好嘅经验。我好感谢我年幼嘅儿子们喺终身学习圣职嘅道路上跨出咗第一步。主确实曾教导嗰啲佢赐予圣职嘅人，藉住信心能够令山移动。经文里面亦都记载咗咁样嘅例子。我希望令到你哋更加了解嗰方面嘅圣职教义，咁样会令人移动，与神更接近，令佢哋更有机会变得更似佢，并永远同佢同住。呢项教义同神嘅儿女有关，因此我祈求我所分享嘅事对两者都有帮助。向斯密约瑟显现引述了几节经文，包括以下马拉基书的经文。看哪，我必藉先知以来加的手透露给你们圣迹。这项本福音其首次提及圣迹的记载，率先展开一项在往后几十年里面持续进行的过程。1829年继彼得、雅各、约翰复兴麦基洗德圣职之后，施洗约翰复兴了亚伦圣职。1836年摩西和以利亚复兴了巨十以色列和亚伯拉罕福音期的权约，以来加复兴了引证的权约。这项启示在结尾的时候告诉先知约瑟，所以这福音期的权约才被附托于你们手中。在世上在都有所有圣职权柄、职位和权约之后，主在1841年向先知强调建造圣殿的重要，好使主的儿女能够在那里接受圣职教义。他的儿女得以藉此准备好回回到他的面前。他说：把这屋宇建造起来，使我好，这样我好在其中向我的人民透露我的教义，因为我苦运透露有关丰满时代福音期的事。首早在加德兰，主已经教导先知约瑟关于圣经的誓约和圣约，说明要蒙得应许之祝福所需要具备的条件。嗰阵喺纳府，人们越嚟越了解圣职永恒嘅范畴同权力，喺无论今生或者来生都能够祝福神所有忠信嘅儿女。虽然圣职系俾神配称嘅儿子，但神向佢嘅人民启示圣职嘅教义，其中亦包括佢嘅女儿。对基督耶稣基督运用信心，耶稣教义命藉住信心持守到底的男女都能够获得他所应许的附所有的祝福。所以在麦基洗德圣职的教义中，神圣力量被显示。只有印证在一起成为永恒家庭单位的男人和女人，能够接受最高等级的圣殿教义。藉由这项教义和其他所有的圣职教义，世上的家庭都会蒙受祝福。这项印证教义对主要目的来讲是非常重要，决定在那些非因自身错误而在今生没有印证的忠信者，在来生会获得这项祝福。所有其他的宗教或者任何教义都无法如此印证证明神对 佢嘅儿子同女儿有无与伦比嘅爱。圣职亦都有力量嚟改变我哋嘅本性。正如保罗所写嘅，凡被我立到这项圣职的人，便与神子相像。呢种相像唔单止向案立同教义中显露出来，亦都系使到个人嘅心成为完全中显露出嚟。咁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过程，喺我哋服从圣灵的诱导，脱离自然人之后形成嘅。当一位兄弟被安立麦基洗德圣职，佢便进入咗一种聚位，呢种圣职聚位，佢要透过为人服务，特别系为自己嘅家庭服务而得到提升，并藉由圣灵所经常，并圣灵经常嘅陪伴而蒙受祝福。主喺格律释持有人嗰阵时，亦都告诉我哋所有人，唔正义会令到使到天上嘅力量或影响力停止，而正义会增强呢种力量同影响力。主指出会大为扩大灵魂嘅特质系说服、坚忍、温良、温柔、不虚伪的爱、仁慈和纯洁的知识。主又加上呢啲教导，让你心肠也向所有的人和具有信心的家庭充满仁慈，不停地以美德装饰你的思想，然后你信赖在神的面前自必增强，而圣职的教义必如天同天上下降的甘露那样，立在你的灵魂上。主啊，邀请我哋对所有的人充满仁慈之后，又加上对具有信心的家族，亦要充满仁慈。主咁样讲系有重要性嘅啦，点解呢？所有的人岂不是包括具有信心的家庭吗？请思考其中嘅含义。想必这个另外的提到的一句更是更具体地表示我们自己的信心家族。很遗憾的，有些教友对非自己家人比对自己的配偶、子女、手足或者父母更为仁慈。他们可能在公开场合里面表现虚假的仁慈，私底下就制造和扩大纷争，表现那些应该是他们最亲近的人，这些事情都是不要得的。跟住主谈到不停咁以美德装饰、美化同守护我哋嘅思想，呢样嘅思想无法同罪恶并存，令我哋同人互动时光明磊落，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亦都让我哋睇到别人嘅优点同潜能，唔会因为别人无法避免嘅缺失而感到沮丧。呢节经文生动贴切咁样教导一段潜移默化嘅过程，要更了解呢个原则点样应用喺提升个人生活。请谂下两杯外观都相同嘅水，将两杯水放喺湿度好高嘅房间里面。经过一段时间后，其中一个玻璃杯开始停住水珠，因为呢水杯子嘅温度唔同。呢项事先准备起。初并未引起注意，反观另一个玻璃是很干燥，不受影响。在不加外力的情况下，湿气能够流向其中一个玻璃杯，另一个玻璃杯就没有任何湿气。同样，那些令灵魂大为扩大的特质，对待别人，特别是对待家人的仁慈，再加上以美德装饰的思想，会调整我们的灵性温度，使到圣职的教义能够滴在我们灵魂上面。因此藉由灵的工作，圣职透过案立教义和提升个人的本性，来到潜移默化，令人更接近神，使到神的儿女有机会变得更加似祂，并且永远与祂同住。这个是比移山更加荣耀的事工。最后我要呼应蒲瑞特帕雷的祈祷，滴滴甘露降至高天，洒遍了大地芳草，德庆再生，高泽济世，本是神你的宏愿，主我但愿你的大道如甘露从天而降，伟大博爱圣公奉行，在这世上永久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Choir and congregation，
诗班同埋会众会唱诗，来吧，神的儿女们。接着70元哈拉克堂长老 爱德华其次司长老和彭其吉彭赖瑞长老会先后为我们演讲，他们演讲之后我们会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贺伦杰佛瑞长老演讲唱诗班。
This is the 107th.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6周年总会教友大会。
My grandfather,
我的外公拉森·艾尔玛·班杰明有一朝醒来的时候发现他的视力有问题，当时他才得34岁，没多久之后他就完全失明。外公曾经去传教，一直都是教会忠信的教友，他是一个农夫，有个太太和三个仔女，他不知道失明之后要怎样生活，他妻子和年幼的小孩都是需要背负额外的重担在农场上帮忙，而他们的财务也变得很拮据。在那段暗无天日的期间，很多人成为神手中的工具，帮助我失明的外公。在1919年发生了一个对我外公家庭影响至深的经验。那一年他的镇上所有的人都遭遇重大的财务困难，很多农场都被取消抵赎的购物品的权利，公司纷纷破产，外公的农场贷款金额相当庞大，他收到一张月结单，上面说他必须缴付195元美金才能够继续保有那个农场，要付这笔钱对外公来讲简直是要切了他身上一块肉，几乎每个人都是同样的情况，没可能拿到更多的钱。即使他收割农场上所有的农产品，马、乳牛和机器亦都不可能卖到195元。外公请求一位邻居宰杀他两三只乳牛，然后卖了他们和其他产品。之前他将邻居们的赊账延到年底，想着他们这个时候可以还钱，但是没有一个人 有一个债务人能够还钱给他，他的家庭的情况毫无希望。在外公日记中，他叙述到，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1919年圣诞节之前的那个寒冷的夜晚，我们看来将会失去我们的农场。我的女该纳格拉迪斯将一张纸仔放在手上面，这个是今天的信，我将纸条拿去给妈妈问她是什么。我太太这样读给我听，亲爱的拉森兄弟，我今天一整日都在想住你，我就想你是不是有财务上的麻烦，如果是的话，我有$200美金可以借给你。信上署名是卓克雅特吉姆，金姆是一个瘦小跛脚的人，没人会想到他身边有这么多钱。那一晚我到他家，他说，拉森兄弟，今天早上我收到由天上发来的无线电报，成日我都没办法将你忘记，我的确肯定你遭遇到财务困境。卓克雅特弟兄给了我$200，我们将贷款公司$195还了，然后用额外$5为我们的仔女买了新的靴和衫裤。圣诞老人在那年真的来了。我外公跟着做见证，说主从都不会令到我失望，就好像他感动卓克雅特弟兄一样，他也感动了其他的人。我见证我找到唯一平安和安全，是来自尽力遵守主的诫命以及支持这些教会的领袖。我很多次想起卓克雅特弟兄，想想他为什么可以成为主所信赖的人。吉姆是一个矮小跛脚的人，以神就托付他帮助一位有庞大贷款和三个仔的失明的农夫。我由我外公和卓克雅特吉姆的经验中学到很多东西。我学到一个人不需要有教会召唤，不需要受到邀请去帮助某个人，或者甚至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工具。那我和你要怎样成为神手中的工具呢？先知和经文教导我们要怎样去做。首先，我们必须爱神的子女。当律法师问救主，夫子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救主就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斯密亚约瑟讲，博爱或是爱，是生命中最伟大的原则。我们若有能力向遭遇苦难的人伸出援手，我们若有能力援助沮丧忧伤的人，我们若有能力提升改善人类的境况，我们便有使命这样做，那是我们的宗教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当我们去爱神的孩子，我们会获得机会在他们返回天国的旅程中帮助他们。摩赛亚的儿子们的传道经验同样地帮助了我们了解怎样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工具。他们在荒野中旅行了许多天。我们必须要乐意跋涉旅行。摩赛亚的儿子甘心乐意离开熟悉的环境去做不是那么舒服的事情。如果艾蒙不愿意旅行到一个住了一些粗野、固执又残忍的人的地方，他就不会找到和帮助 拉摩娜和他的父亲，而很多拉美人或者就没办法认识耶稣基督。神要求我们去旅行，去传教，接受召唤，邀请某个人到教会，或者帮助某个需要帮助的人。摩赛亚的儿子在寻求帮助他们的弟兄拉美人的时候，亦都学习到禁食和祈祷的重要。他们常常禁食和祷告，求主赐一部分他的灵和他们同行，使他们能成为神手中的工具，如果可能的话，使他们的弟兄拉美人认识真理。我们真的想成为神手中的工具吗？如果是的话，我们的渴望会充满在我们的祈祷当中， 亦都会成为我哋禁食嘅重点。我外公在失明之后禁食祈祷祈求主，如果他要继续生活在黑暗之中，主是不是可以在他的内心之中赐给他平安。他说几乎一个钟头之内，我的心思得到了启迪，笼罪罩的乌云散去，他又再次看见，不是用他肉眼，而是用他灵性之眼。后来拉森阿尔玛班杰明被召唤为祝福教长，他服务了32年，好像摩塞的儿子一样，我外公禁食和祷告，因此得到机会去祝福很多的孩子。就好像卓克雅特吉姆和我外公一样，我们都需要敏于接受圣灵的提示，因为当我们渴望成为神手中的工具的时候，我们可以获得启示。先知小亚尔玛告诉我们知道他所得到的启示，我知道主所吩咐我的事，我因之而感觉荣耀，这就是我的荣耀，也许我能成为神手中的工具，有到一些灵魂悔改，这也就是我的快乐。亚尔玛获得启示，知道他怎样要做。我身上带着一本簿仔，记了我由圣灵所得到的灵感和想法，他看起来并不是很起眼，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需要更换新的，但当灵感来到的时候，我写低并且试着去跟着去做。我发现很多次我做了记在清单上的事情之后，发现我的行动正是某个人祈祷的答复，也都有时候我并没有去做这个清单上的事，之后我发现我本来可以帮助某个人，但是就没有做到。当我们得到有关神的子女的启示的时候，如果我们写下我们得到的想法和灵感，然后照着去做，神对我们的信赖就会增加，我们也都会获得更多机会去成为他手中的工具。富士德会长讲过，你可以是神手中促成这项伟大事工的有力工具，你能为别人做一些绝对无人可取代的事。神真爱那些帮助他子女的人，我邀请我们大家都来跟随先知的忠告，成为神手中的工具，成为神所真爱的，因为我们帮助了他的孩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has sung.
诗歌班刚刚唱过耶稣，我们在想念你。在摩门经中，尼非讲到尼赛亚时候预言话，由于世人的邪恶，他们将他视他为无物，所以他们用鞭打他，他忍受，他们用手打他，他也忍受，他们用唾沫吐他，他也忍受，这是因为他对人类儿女的慈爱和长期的容忍。救主这个剧烈和凄惨的苦是为我们而受的，为了我们无需要受他这样的苦。不过受苦是人生常有的事，很少人说逃离过他的掌握，不论过去、现在、将来，既然我每一个人都要受苦，经文可以告诉我们知道，在面对苦难、忧伤和痛苦的时候，如果经常想到基督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灵性上学到重要的课程。古代的保罗所写，我们之所以受的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认识救主。保罗写给罗马人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但难道不是说我们每个人去拿苦离身？这个不是这样说。我们讲到一种态度，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困难的考验，使我们认识救主。经验教导我们苦难是人生经验之一， 佢不请自来。我想举一个亲身嘅经验。好几年之前，我嘅大仔大约一岁，我系一个不必苦难嘅来源。我哋嗰阵时仲系读紧大学，有一晚我同我仔喺地板上玩完之后，我就去读书。当我嘅仔显然伸手揾我嗰阵时候，佢只手就放入咗嗰个门铰。当我闩门嘅时候，就将佢只手压得非常之严重。压伤非常严重，我哋赶去医院嘅急症室，个仔即刻做局部麻醉，被麻醉。医生走入嚟，保证佢会痊愈。好奇怪嘅就系，我嗰阵时一岁大嘅仔，只系想我抱住佢。只要佢一接见到我，佢就唔想俾其他人做一个缝合嘅手术。我一离开的时候，他就会静下来给医生进行这个手术。我整个过程中都非常之心急，成日走去门边，然后去角落里面看看手术进行的情况。我有时静静地后面角落那里望去的时候，或者我们心灵相通，他亦都会用力撑起头来看我在不在那里。有一次我见到他双手伸出来，他的头出来找下他爸爸的样子，让我联想到另一个仔，他的双手亦都是撑开钉在十字架上寻找他的父亲。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想起他所说的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呢？我生命中一个非常之抽心的时刻，突然之间变得非常之神圣。在经文中，我们从头到尾都见到一些男女经常以基督为念。这些人不管生命带给他们怎样的伤害或者不公平，都一直保持忠信，乐意遵守持守。我讲的是亚伯拉罕，他被放弃所继承的家产，又奉命要牺牲以撒。我讲的是约瑟，他被自己的兄弟卖作奴隶，为道德和洁净坐又为了一个健忘的臣子坐了又多一场的时间。我讲的路德，他年轻的寡妇生活贫穷，他孝顺他的婆婆。另外有三个叫他尼非的先知，两个亚尔玛的先知，然后约瑟先知。最记得深刻的就是尼非的忍耐，他前往应许地的船上被哥哥闹，又被他捆绑了四日不喐得。第四日个船好似被大浪吞噬嘅时候，佢哥哥惊话要丧命嘅时候，因此解去了他腕上的束缚。他的两腕肿得很厉害，他的裹脚也肿得很厉害，然而他还是凝望他的神，并赞整天赞美他。他并未抱怨主。不过要记住，是尼非所写的。他说他们用鞭打他，他忍受；他们用手打他，他也忍受；而且他们用锯末套他，他也忍受。他了尼非了解什么叫一回事。虽然受苦通常都不是了解苦难的目的，但是约瑟先知被拘留在尼巴地监狱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灵性经验。主安慰他说，我的儿子，愿你的灵魂安慰，你的灾祸和你的苦难只是一个短时期。那么假如你好好忍耐着，神必高高举起你，你必战胜你所有的仇敌。我的儿子，你要知道，所有这些事都将给你经验，都是对你有好处的。人之子曾下降低于这一切，你比他更伟大吗？我们都需要去忍受苦难，有些时候这些苦难是有意无意发生在我们身上，放我们在一种特殊的情况。 如果我们是选择的话，我们就可能会对神子所受的苦难有个新的体验。亚尔玛告诉我们，基督神担承担我们所一切的痛苦，这样他才知道如何救助我们。反言而之，我们所受的痛苦可以让我们见识到他的赎罪牺牲的深度和广度。我在这里回想很多年仔和仔所发生这件事的时候，真是有新的体会，或者更加了解到赎罪的深度和伟大。我非常感激有一个父亲愿意让他的仔为我们每一个人承担这些一切。我对这个赎罪有深度和广度有了新的体验。我连自己的仔受这样的痛苦都无法忍受，这样我们的天父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虽然我们没有这样讨论过这个话题，但是我仔亦都会有一个机会去体验救主所讲的这对话。看我，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长坛常在我眼前。我无意话将仔的自视同神圣的赎罪相提并论，但是我仔的手上的疤痕一直都会存在。只要他愿意，每次见到这个疤痕，就可以联想到救主手上的钉痕，亦都是为了我们的罪而受的苦。他会有机会以他自己的方式了解救主因为爱我们而甘心被威吓、被打伤、被折断、被撕裂。尽管苦难可以让我们有深刻的体会，但我们要小心，不可以比较，要感谢。我们的体会和救主真正承受的苦难有极大的距离。他比对比拉多所讲的，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比办我。这句说话就提醒我们，他的牺牲是出自于自愿和甘愿的。我们永远无法体会他所受的痛苦有几咁深远、几咁剧烈、几咁旷阔。那痛苦使我自己，就是神自大者，也因动痛而震抖，并且每一个毛孔流血，身体和灵都受苦。认识他就是神永生，这个就是好像尼非一样，他可以感谢到他怎样可以辅助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认识他，就是我们的永生。我见证耶稣基督是世界的救主，由于他的受苦和赎罪，我们的罪才可以得到赦免，而得到永恒的生命。我为他的善良和仁慈做证，他是父的独生子，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奉天父的旨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s someone trained in medicine,
身为受过医疗训练的人，了解到人类身体是如此复杂，但又和谐，而井然有序，强化了我对一个位创造主的信心。我相信神，相信他创造了我们。如果不相信有一位创造主，就是相信生命是不知怎样就突然间碰巧地产生了，我不相信这种讲法。而且如果神创造了我们，要说他后来就将我们放低不理，亦都没有道理。他照你讲会话俾我哋，会俾我哋指引，而呢种指引有啲系以我哋称为诫命嘅形式俾我哋嘅，俾我哋诫命并唔系要令我哋有负担或者系有为咗限制我哋，佢哋系无所不知嘅天父所俾我哋嘅指示牌。令我哋远离麻烦，带俾我哋今生圆满嘅幸福，令我哋安全翻屋企，去到佢身边。喺1994年嘅巴朗大学一场演讲中，犹太教律法家库拿海洛话：我是一个传统的犹太人，我恪守圣经的饮食律法。我猜你们大部分人一定会想说，我整天跟自己说：哎哟，我。 多么想吃猪排啊！可是那个坏心的古老的神就是不让我吃，不是这样的。事实是我整天说，这不是很奇妙吗？世上有50亿人口，可是神却在意我午餐吃什么，吃些什么，还有我用什么样的语言。被告知因为有些事是错的，所以我不可以做，并不会让我被贬低，反而加强了我。正如艾灵亨利长老在第一次全球领导人训练转播中所说，主已赐给我们他的配称标准，他这样做不是要使我们远离他，而是要帮助我们跪向他。兄弟姊妹们，遵守诫命是会令今生和来生变得不同，要配称进入高荣国度，并且得到果路的喜乐，我们必须遵守诫命。对我们任何人来说，唯有有原理的标准就是高荣的标准。在加尔圣约我们读到，因为那不能承担高级国度律法的人，不能承担高级荣耀，就是这么简单了。然而我们要体验高荣喜乐，并不需要等，遵行诫命就会在此时此地带来喜乐。我恐怕的是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并没有完全承诺要遵守所有的诫命。这些圣徒并不愿意将世俗完全抛诸脑后，他们有所保留。在一场区域教友大会的圣职领导人会议中，我们唱了圣诗《以色列长老们》，副歌部分有一句：我巴比郎，我巴比郎，我们远离你。莫斯维尼尔长老在唱歌后演讲时表达到他的想法，远离巴比伦其实是我们的一项挑战。我们当中有太多人在那里还留有一栋避暑别墅，我们不能够一脚留在教会中，而另一脚就踏在世俗里面。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世俗和教会快速地背道而驰，我们会失去平衡而跌倒。我知道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怕有些人试着要做罗慕尔麦林长老所描述的试图，在不得罪魔鬼的情况下侍奉主。教主教导，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我怎样失去味呢？一个方式就是我们不再跟世俗有所分别。好多教友正慢慢地向世俗漂流，看上来变得越来越世俗，我们必须停止这种漂流。可以斯罗伯长老说过，身为后期教友，我们不需要看起来像世俗一样，我们不需要世俗一样的娱乐，我们个人的嗜好应该有所不同，我们的娱乐应该有所不同。在这个道德观念模棱两可的时代，我们必须准备好企稳脚步，话这个是啱，这个是错的。我们不能够随波逐流。我们现在不是建议大家都要搬到荒郊野外，将大门深锁。我们能够在世上生活、翻学、翻工、加入值得花时间社区组织等等，但我们必须要把守住主的标准。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受人敬仰的医师，他定期在全国性的刊物撰写有关健康的文章，他的主题经常是和营养有关的。他有一个问题，他喜欢吃甜甜圈，好吃，但是不是经常被认为世上最有营养的食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想了一个他称为80:20的营养论。他这个理论说，如果你80%的时间里面都吃得很健康，那么另外20%的时间里面吃什么都可以了。这个在营养学里面可能还可以，但是这个80:20原则在赌博、色情或者是诚实等方面是行不通的。兄弟姊妹们，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是个80:20的教友呢？想想一个妇女遵守安息日为圣，除非她要去商店买些东西，或者一个男人在一切交易上诚实，但是她克制不到而浮报免税扣除额，悭回千几元美金，或者一个父亲会对妻子小孩仁慈和蔼，除非在上班时候遇到麻烦的日子以外。兄弟姊妹们，让我们卖了在巴比伦的避暑别墅，让我们不要做个差不多的圣徒，要成为彻彻底底的圣徒。在路加福音 十四章二十八节，斯密约瑟灵感本主话：所以你们当定下心意，这让你们会做去做那些我要吩咐你们吩咐你的事。我爱定下这个词，兄弟姊妹们，我祈求我们都定下来。有宝贵的祝福，只要在将完全将心意交给主之后才会来到。盖伯会长说，后期圣徒的唯一安全之路就是善尽职责。神救拯救你我的不是见证，不是奇妙的显示，不在于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实的，不在于确实知道救主是受属主，先为确实是神的先知，而在于遵守神的诫命，奉行后期圣徒应过的生活。现在男女青，在你们要开始设定人生的优先顺序的时候，记住人生中唯一的真正保障就是遵行诫命，缺乏正义的财务保障和公众地位是空虚的。我向你们做此保证，你在前生是同天父同住，你同佢一起住在那里，你既然知道住在高荣世界是怎样的情形，你在非高荣境界的环境里面是不可以得到真正的快乐。你知道太多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邪恶永远不会是幸福的。能够在人生的早期就能够一次彻底决定你在涉及到诚实、端庄、贞洁、智慧与同圣殿婚姻时要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兄弟姊妹们，留在直而窄的路上，不是留在直而窄的路的中间，不要游荡，不要徘徊，不要气闹，要小心。记住，不要跟魔鬼打交道，远离邪恶的势力范围，不要给撒旦任何主场优势。遵守诫命会带来幸福，这个幸福很多人想在其他地方找到的，好像立维尔长老今早教导，这个是耶稣基督丰满的福音，是他的教会，复兴的确发生了，没有理由令人有所保留。我知道兄格莱哥登是主启今日的先知，我感谢能够跟他站在一起，也感谢他的教导、他的领导和他力量的美好榜样。我知道神活着，和他是我们的天父。我知道耶稣是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Not long after our friend Carolyn Rasmus,
师母卡罗琳在到杨伯翰大学任职没几久之后，一班新的朋友邀请他在某个星期六和他们到普尤浮山上面去远足。那时卡罗琳并不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不过他觉得自己在新的同事圈中颇受欢迎，于是他就欣然接受了他们这个行山的邀请。随着太阳缓缓升起，这班登山客也都越爬就越高，然后到将近十点钟的时候，这班人开始找地方坐下来。卡罗琳心想，真是好了，他怎知道我需要休息的呢？然后他也都找到一个很舒服的地方坐下，伸展一下筋骨。但是这班人对这个特别的休息时间似乎有些不是很太寻常的期待，有些人拿出了一些纸笔，有些人就很专心地调整无线电的收音机。之后发生的事成为他一生永远的转捩点。他的一个朋友说，卡罗琳，我们需要解释一下，这个是十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对我于我们来讲，这个不单只是代表凉爽的天气和秋天的美景，也都代表了我们教会的教友大会。后期圣徒无论在哪里，当时做着什么事，都会停下来听演讲。所以在跟着下来的两个钟头，我们都要坐在这片橡树和松树林当中，眺望底下的山谷，然后聆听神的先知的讲话。卡罗琳心里面想，两个钟头，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神的先知，也都不完全明白有两个小时的价值。 卡罗琳更加不知道的是下午两点钟他们还会再停下休息两个钟头，然后邀请他在第二天再到他们家再听四个钟头的演讲。跟着下来的故事不讲大家都应该知道，卡罗琳的学生送给他一本普通钉装的经文，在一些朋友和家庭的关爱之下，他开始参加后期圣徒的支会，在经历了所有前来寻求福音之光的人都会经历的灵性经验之后，他受了洗并且正式为教友。雷斯牧姊妹那天坐在杨伯翰大学山上聆听总会教友大会的时候，他看到自己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粪秽必出自石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另一场美好的总会教友大会亦都将近尾声，我们蒙受祝福得以听到我们的领袖，特别是兴格莱戈登会长的讯息。我们支持他为神在世上的代言人，是我们活着的先知、先见和启示者。由亚当到今日，兴格莱戈登会长和每个福音期的先知所做的，就是将我们聚集在一个象征亚当安大亚曼山谷的地球村之中，爱护我们，教导我们，赐予我们祝福。这样说应该不为过之，但就是在这个周末演讲的所有弟兄姊妹都祈求这个总会教友大会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如有必要就好像雷斯牧姊妹还有那些每半年都回来应我们后期圣徒的圣师一样，来倾听先知的声音，如神的话到临的人一样，能为他们的生命带来一些改变。对于总会教友大会的信息和意义，我要表达个人的见证和感激。至少有三件事是这一两年的集会要对全世界宣告的。首先，他们热切并且清楚地宣告世上再度拥有活着的先知，奉主的名讲话，我们是几咁需要指引。我们的时代动荡不安，我们看到国际上战乱不断，国内人就是神心惶惶，我们周围的邻人各有他的伤心事和各自的难处，各式各样的恐惧问题更是层出不穷。这个令我们想起在里海生命树的意象中，包围着那些行走在之人的黑幕，是包围着所有的人，正义和不义的，年轻和年轻的，新教友和老教友。在个比喻当中，所有人都会面临对立和痛苦，只有那一条的铁杆，神所宣告的话，能够带领他们通过黑幕，抵达平安之地。我们所有人都需要那根铁杆，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神的话，没了铁杆，任何人都不会享有平安，因为没有铁杆，任何人都不会走入，任何人都会走入禁路而迷失。我们真的感谢过去两日的大会中能够聆听到神的声音，并感受那个来自铁杆的力量。虽然不是很经常这样，但是长久以来都一直有这样的人说，总会弟兄和现实脱节了，根本不了解问题所在，他们的某些政策和做法太过落后了，跟不上时代。承蒙各位的支持，我得以亲自目睹总会的带领。在这里我要由心底里面讲一句话，那个就是于公于私，我从未认识任何一个团体好像总会弟兄这样洞悉时事，咁深入了解我哋面对嘅各种嘅议题，咁认真钻研历代嘅文献，咁乐于占立新知， 咁仔细、慎重、虔敬咁斟酌考量每件事。我见证喺呢个组织嘅男男女女，佢哋所知道嘅道德同埋社会议题，远超过世上所各位所知嘅任何其他研究机构、专家团体或者类似组织。我要做我个人嘅见证，佢哋都系不折不扣嘅善良嘅人。佢哋工作勤奋、谦重自守咁过生活，向世界宣告预言、预示同埋启示，对本教会嚟讲系一件大事。我哋宣告确实真系有启示，佢系照耀喺呢个黑暗世界中嘅真光。我哋由呢次大会中发射出呢啲嘅真光。第二，每一场总有教友大会都呼吁我哋要身体力行一啲嘅事，无论系我哋自己嘅生活当中，亦系咁，亦都要为我哋周遭嘅人做啲事，无论佢哋系咪我哋自己个家人或者教会嘅教友。呢个入秋之际，正系我哋纪念马丁同埋威利手推车队嘅季节。喺150年前，佢哋因为冬天提早嚟到嘅一场大雪，受困喺内布拉斯加嘅冰原、冰冷草原上边，然后前嚟到怀俄明嘅高地嘅时候，风雪变得更加剧烈，佢哋悲惨嘅状况传到杨伯涵会长嗰度。当时正在召开1856年嘅十月嘅总会教友大会，杨会长由讲台上讲，在这下半年的总会教友大会开始之际，我们第一件事务就是立刻提供协助，去救那些困在草原上的人。我们要尽速采取行动，援助那群受难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说等下个礼拜或等10天或14天，我就去。你们明天一早就出发，把他们带回这里。救援受难者肯定是1856年10月总会教育大会的主题，亦都是这次、上次、明年春天大会的主题。我们在这次大会面临的可能不是暴风雪或者冰天雪地下埋葬亲人，但是在外面仍有遭遇苦难的人，穷困的、疲惫的、沮丧的、忧伤的，还有之前我们提告过走入禁路的人，还有很多很多不知道在何处去寻找真理而远离真理的人。他们全部在外面膝盖无力，双手下垂。
Take your team and wagon, load it with your love, your testimony, and a spiritual sack of flour, and drive in any direction. The Lord will lead you to those in need. If you
主会带领你们去寻找那些遗失了的人，要打开你的心同埋你嘅手，去嗰啲喺20世紀入邊呢啲地方被困住嘅人，最後，總會教育大會會向全世界宣告，耶穌係基督。我哋所有人嘅父，亦即系父神，同埋佢向少年斯缪瑟先知显现，应验咗古代嘅应许，即系复活嘅拿撒勒耶稣必定会再次复兴佢喺世上嘅教会，而且犹太圣徒会见佢点样升翻上到天上，佢亦都点样再翻嚟。呢次大会喺同埋每次嘅大会都喺度宣告耶稣舒尊降贵咁嚟到人间，过住穷困卑微嘅生活，面对悲伤同埋排挤、失望同埋死亡，使我哋得以喺每一次生命嘅困境当中得到拯救。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呢次大会亦都喺向各邦、各国、各族、各民宣告尼赛亚嘅慈爱应许，即系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凡系认为自己已经迷失、毫无指望，或者系认为自己错得太多、太耐嘅人， 每一个受困在生命热寒冬的荒野，担心手推车已经被摧毁没办法前行的人，这个大会要重申耶和华不变的信息，即是他的手仍然伸直。他说，我向他们伸出我的手臂，他们却要否认我。虽然如此，但我仍必怜悯他们，如果他们肯悔改而到我这里来，因为我的手臂整天都伸出着。万军之主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手不会缩回转头，他的爱就是基督纯正的爱，那个爱是永不止息。甚至连我们周围的人似乎都不再爱我们的时候，他仍然继续怜悯我们。我要见证耶稣所施行的拯救和慈爱，这个本住他救赎大爱来救人的教会是他的教会。就正如摩门经所宣讲的，先知来到了人民之中，他们是主所派来说话的，是的，这地上又来了先知们。我见证兴格莱戈登会长在各方面确实都是先知。我们他用了一生时间去爱我们，我们都很爱惜他。他现在会为我们作下半年度总会大会的总结，他将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祝福。我非常之感谢，我表达我个人的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It's almost difficult to
真是很难去讲同埋宣布这个大会的结束，但是我们大会结束之际，我们要真诚地感谢大会堂唱诗班、普尔浮传教士训练中心唱诗班和白汉市麦基洗德圣职弟兄唱诗班，他们的指挥、司琴和他们美妙有鼓舞人心的音乐。我们都感谢所有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参与盛大的会议所有的人士。我们敬爱的先知兴格莱戈登会长会是今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他讲道完之后，唱诗班会唱感谢神赐我们先知，接着70元史达利唐乐长老会话做闭会祈祷。兴格莱会长，我们的先知，请。
I beloved brethren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真要举行了这么美好的教会，这个真是一个奇迹，没有任何的大会真的可以比得上。当我们想想可以大家聚合一起在这个这么伟大的大会堂，然后将我们所说的东西传达去世界各地，使世界每一个的周六都可以听到神活着神的话语，这个真是美好的奇迹。所有所讲到的都讲得非常之好，我们希望有更足够的时间听所有的总会当局人员演讲，但可惜的这个当然不可能。各辅助组织的代表亦都纷纷透过他们的信息给予我们很多的启发，祈祷亦都同样给我们很多的启发，音乐亦都优美动听。我们非常感激有这么宏伟的会议中心，让我们同聚一堂，亦都是有感激所有的科技，使我们的演讲能够传到世界这么多的地方。 使我们教友也都听到。我们愿世上能够有和平，我们也都时时祈求那一日真正会来到。那我们现在，我们心爱的各位，我们留给你我们的爱和祝福，愿主留住于各位的家中，愿各位的爱维持家人的关系。我这样的祈祷亦都是向各位道别，六月之后再见，奉救主属主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留下我们的爱和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非常之感激，我们有我们的先知，
我们
非常之爱他。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向前，帮助其他的先知启示者去带领我们。我们感谢有这个机会能够有祝福，去帮助着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这个大会中去接受到我们应该接受的，去带领我们生活，让我们都能够准备好去服务其他的人。我们感谢有很多的祝福，我们祈求你继续祝福着我们的兄弟哥登会长和其他主领我们的人。我们祈求你奉耶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6个下半年教友大会，演讲者系记选事教会嘅总会当局人员以及总会职员。音乐系由摩门教友大会堂唱诗班演出。
This broadcast
呢个转播系由邦尼维尔转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校或做其他的作用。